马六甲奉行圣名来做一个总结。第一点，我要总结就是人的话多，神的话被取代。在第一节到二十四节，亚瑟龙被召回来这个计谋的里面，说这个字总共有二十五次，名词或是动词的那个话，它总共大概有二十二次。在这个三十七次当中，人说了这么多次的话，这么多次的话却变成一种取代神律法、神的话语的，这是他第一个特点。大家注意到这个特点，神的律法就是公义的、信实的，人的话是不公义的、说谎的、是多变的。所以今天以人的话来取代神的话的人，这样的人在这一个约押用这个计策来挽回一个杀人罪，使他免得这一个死罪，这完全违背神律法的，竟然可以成就。而王落入到这样的陷阱里面，继续的落入的这样的一种错误，我真的是感觉到大卫怎么样的会这样呢？因为这个要回复到大卫王当初的犯罪，神给他的一个刑罚。所以我发现说，神给人的一种刑罚，不是只在乎律法上面的那种，他家里面的他自己个人的一个的灾祸。神给人家最大的一个刑罚是什么呢？他已经失去了他对神话语的一个判断的能力了。我认为这个才是人最糟糕、最被咒诅的一个内容。怎么讲呢？我们今天有很多的这一个所谓的福音派的朋友，他很吻合这里所说的，他用福音的这一个角度，所谓的恩典的角度，他来取代的所谓的律法，这是第一个我要讲的。他们用神的这一个所谓的福音，反而来毁掉神的律法上的义。他们把福音的那种爱、那种感情，来取代律法的那种公义和信实，这是第一点我要讲的。也就是说，这里充满了一种妇人的说话，耶押借着他来讨好王的这种说话，以及王落入到这种人的这个计谋底下的这种说话，这些都要来做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中心点。他们以神的恩典来毁掉了神的律法典章的一个中心的要旨，这是我们今天我们要不断的来呼吁弟兄们被圣灵感动，也不断的透过他的启示要让我们了解，这是我们今天最大最大的一个问题所在。第二点，他们把王抬高到像神那样的一种使者，等于是等同神那样的一种智慧，这又等同于当时的魔鬼会诱惑这一个始祖，最大的一个产生的原因是高抬的要像神那样的智慧。同样耶押借着个女人就像蛇一样的话，然后透过这样的一种高抬，把神的诫命看成是一种不好的，只要怕人跟他一样有智慧，就像今天的人已经扭曲了神的律法的本意，认为律法是一个定罪，是一个洪水猛兽，对我们是不利的。这同样的一种计策，是那个蛇所说的话。同样的，我们也发现说，他把这位大卫王，他把他高举到这样的一种神那样的一种智慧，事实上他是一种反讽的说法。大卫哪里有那么智慧？他老早已经失去向神辞责判断的这种智慧了，一错再错，落入人所定的这种陷阱里面。我们也来看得到说，今天的三一神论，他们高抬的基督为第二位的那一位神，因为他认为救恩一定要像我们弟兄说的，他怎么能够救众人呢？他只不过如果是一个人，人是不能来救人的， 所以他只能是神，所以把他高抬变成神以后，他就才能救人。同样的，这个妇人也是一样，他的儿子命当是应当要杀人偿命的，律法来讲一定要是这样子的，那么他就要把这个大卫王变成神。那么你是神嘛，所以你可以新立一个新的律法来取代旧的律法，你的话就是律法，那神原来的那一位律法，你的话可以取代。大卫王就落入到这样的陷阱里面。今天的基督教界就是这样子，他把耶稣基督变成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你不要以为这是小事情，你要好好的去思考，撒旦今天用这样的计谋，他有一个背后最主要的原因，他就要是把神的公义、神的性情要改变扭曲，让神的律法的里面的信实公义的那个目的，变成了用一种人最喜欢的感情的用事，就是爱，讲爱，不要讲公义。这是一个撒旦要来迷惑人心的一个最大的伎俩，所以他一定要先高抬耶稣基督的神的这个位格，然后他会进一步的，就是未来来改变神律法的不可改变性。也就是说，如果这不是彼此有关系的，他不必去论三位一体论。如果我们今天回悟到最基本的，就像弟兄我们所讲的，如果我们回到你认识的以律法作为判断的标准的时候，你就可以去看到三位一体论是多么荒谬，多么的迷惑人。它是以人的智慧、人的一个哲学来取代神的律法，这是我讲的第三点。第四点，宗教是为了政治来服务。怎么讲呢？约押呢，他知道王的心，然后他就去符合他爱他的逆子，该死的逆子那种感情。约押代表就好像今天的这个基督宗教，这些领导人，他为他符合今天的政治王权，然后他就取义了，把宗教放在政治之下。我们从教会的历史可以发现，尼西亚会议就是这样的搞出来的。主后325年，那时候的教会的会议是由一个没有信主、没有受洗的一个外邦的罗马的一个君王，叫做君士坦丁大帝，由他来主持，然后由政治来控制了宗教，以后宗教又变成了为政治来服务，那么政治也为了透过宗教来统来得到民心，所以基督教变成国教。既然变成国教，他们就定出一个国教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信经，那大家都要在这个国教的里面，就是在政治的这一个政权底下，你每一个人都要服膺这样的一种信经。这就是今天整个千百年来基督教界里面的基本信仰，是由这样的荒谬的一种由政治来统一宗教的。这是我要讲的第四点，这个也会变成我们今天如果要做一个真正神的仆人，你就不可能像约押这样的要两面讨好人，要讨好王就讨好政权，他也要为自己打好的是将来这一个他的出路，他也要去讨好那一个第二个继承的那一个王位的那个亚沙龙。难道他不知道亚沙龙是一个杀人逃命违抗父命的人吗？又违抗神旨意的人吗？他竟然来做这种事情，所以他等同在这里是一种类似拿单那样的先知的角色，却是变成一种假先知。我再讲一遍，今天撒旦他们利用这些假先知的一种然后来说服今天的当政的人，让他们来听他的话。所以我们就要小心假先知是怎么样的一种嘴脸，然后他的方式目标又是怎么样的方式。这是我讲的第四点。第五点我要讲的，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没有一个真正的男人他是以女性为主的，也就是说这个今天的教会也像一个女人一样的一种教会。你看看他的用词，第一个， 他先讲到约押是谁的儿子呢？就是那个洗鲁雅的儿子。洗鲁雅是约押的母亲。一般来讲，圣经在讲他是谁的儿子，他是用父亲的名字，他今天用的是母亲的名字，而他的母亲又跟大卫是姐妹的关系。那也就是说，这种裙带关系，这种女人关系，约押成为一个很有影响能力的。当然约押本人他也有本钱，他自有双钱，但是他特别记载他是这样的一种洗鲁雅的儿子。第二个我们要讲到，他引用的是一个聪明的女人，又是一个女人来做，也就是说一个女人的儿子又利用另外一个聪明的女人，那么他来说服使这一个女人化重感情的这一个男人让他上当。我为什么要讲这样的事情？因为圣经上他摆明就继续要用这种方式来写今天大卫为什么他的国度会失去了，为什么成了律法不彰了。他又故意的一种用笔法，就像我们弟兄说的，他底下他会在写所谓的亚撒龙那种美，那种美好等同女人一样的美，他的头发的那种重，那种美，那是女人的特性。我们圣经上说女人的荣耀就是她的长头发，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明明就在讲女人的荣耀就是她的长头发。今天竟然有一个男人他的长头发变成他的荣耀，这是一个扭曲男性成为女性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圣经上说男人留长头发是他的羞辱，今天亚述龙以他留长头发为他的荣耀，因为那个头发太美了，很重，像女人一样的那种，每年大概有两公斤多的，真的是一个就女人的那种美丽来讲，她真的是容易又好看。他竟然用这个来形容亚撒龙他本身的外貌以及他的头发之美，另外就是他女儿也是那样的美。你看他经文就故意要强调这种女性化的一种特征，所以从王的元帅以及王的儿子这个背叛者，他们多女性化，多以女人为主。如果我们做圣经整个角度来讲，圣经常常不是说他不使用女人，像十四纪来讲，当男人不按照神的律法来判断来治国的时候，当男人是去违背神的旨意变成一种拜偶像领导全民去拜偶像的时候，神使用的是谁呢？底波拉出现，这个唯一的一个女祭女士师女先知神会用她的，是因为男人不被使用，男人也不愿意被神使用，神只能用女人。那今天他用负面的方式来看来使用，今天他使用这些女人化的这些男人能够来取代神原来的一个国度的治理方式。这是我讲的一个，就今天的教会来讲，今天的教会你去看大多数的都是女人去聚会，男人都没有在这样的教会的里面。那个如果比喻的话大概是3:1或4:1，为什么？因为今天的教会他所讲的他所做的，他是以人的感情以女性为特征的这一个方向去来走向的，这个很符合女人是需要本性，但是这个是跟神他治理教会的秩序是颠倒的。所以今天的教会他不会让女人去蒙头，今天的教会他不会以男人的为主的这等一种观点他来治理教会。第六点就是讲到外貌问题，亚撒龙的外貌他用各种方式来取得民心，就像就位那个时候以及到现在奉哥里派的人就是用外貌来迷惑人的。你不要小看肉体的外貌，真的今天的世界他都是落入到 这种以肉体来看的，以外貌来看判断谁是谁非，所以我们说用眼见的肉体会陷入到撒旦的迷惑。也确实当时的人民他们呢，因为亚缩龙会笼络他们，用外貌，用假貌。这个假冒的这一个亚绍龙，他本身是一个不孝子，杀人的。他竟然说他的父亲是一个不会按公义判断的。他自己本身就是不公义的人，他会攻击别人，然后来抬高自己。他的最高的指导原则就是他自己的核心思想，就是要做王。如果我们说今天的世人，像毛泽东他说了。要夺取政权有三大步骤，第一个就是以你自己的思想为核心，共产思想；第二个就是你要取得这种广告媒体的这个支持，大量利用那个来宣传你自己。亚沙龙也是这样子，他大量的来宣传他自己，他叫那个探子不断的到各地方去来宣传他在西伯伦做王，然后他要得民心，说他是比他父亲更公义，打压前往，摸黑前往，来凸显他自己的好，这就是媒体。今天媒体广告就是这个特色，打压别人，说自己好。第三点，他就是要笼络那些所谓的有影响力的人，等于是在上面的那种干部。所以夺取政权这三大步骤，亚头龙都学会了。所以不是这一个毛泽东本身会，事实上。就亚绍龙本身来讲，他就是我们说一个大罪人，我们圣经上所说的那一种不法之人，那个大罪人，事实上他代表那样的大罪人，那个大罪人是绝对是违法律法的人，可是他用了这种假冒的方式，假冒为善的方式笼络人心，而人很容易受到这种假冒为善的人的迷惑，大家都去服从，大家都认为他是好人。好人的定义就是这样出来的，因此我们要小心。所谓的不法之人的大罪人，不是在主再来之前才会发生，那个只是将来一个大集合。在历代以来，今天的基督教界里面的大罪人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那边可以呼出而出，我们可以去从亚绍龙里面所做的，就像弟兄所说的，圣经从不记载亚绍龙他一生里面他符合律法典章的哪一点，他反而他所说所做的完全就违法律法所说所做的，这个大罪人的一个印字，一个翻版，一个大继承，就在亚绍龙身上。而选民竟然大家都被迷惑到一个地步，就是大家都归着他，这是今天教会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律法不彰，律法没有人去研读，律法没有人去讲究，大家讲究的是外貌肉体，假冒为善，大家讲究就是人的感情来用事。那么大家所讲的福音也不过是说你罪人可以得救得永生，神不计较你过去所做的事情，神难道不计较吗？神绝对计较人过去所做的错误的事情，神要人家悔改，只要使用他儿子的宝贵的血，独一的爱子的血，这付出的这么大的重价，那难道神不重视他的这个律法所说的公义吗？神的意就是要透过他儿子的死亡然后来显明他的公义，难道律法不就是在讲神的义吗？那我们每一个人就要符合这个律法里面的神的义，那神的义又是什么一回事呢？他的标准何在呢？那就是神的约，神的约就谈到神的律例典章。所以我们今天讲说新约福音或旧约福音都一样的，两约的这个圣经都是在讲到的就是神的义，而人要成为神的义，这个就是我们圣经里面不断要告诉我们的一个中心点。可是今天的教会已经拟人化了，今天来治理教会的是像这个亚绍龙一样的女人，他们来夺得人心。最后一点我要讲的就是大卫他如何 在已经亚述人已经叛国得民心，在希伯伦为王的时候，他怎么来处置？这一大段写了很多。那就像我们弟兄说的，有两种人，他让他跟从；有两种人，他不让他跟从。两种让他跟从，一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外邦人加特人，他让加特人从外邦人来投归，然后来他让他跟着，然后他本国人最重要的祭司，他让他回去。哎，这点很特别。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就一般来讲，你在逃难，你一定会找你最信任的人。结果你在逃难的时候，你竟然找一个是外邦的人，而这个外邦人忠心耿耿，想要去跟他在一起。难道你不怕外邦人来背叛你吗？他是外邦，他又不是你本族的人呢、啊。哎，他竟然说好，那你来跟着我。这是一个大卫王，他这一点，我认为他很特别。经文特别把这个人认为他是留下来的。哎，这个是我导师认为是我们要好好去思想。哎，而这一个加特这个跟随王的那个600个人，那个是另外一种所谓的奴隶，这是由这一个外邦他们这些奴隶以后他们的归顺，以后成为这一个所谓的基利提和比利提人，而那个以太不过是一个代表。那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哎，也就是说，就外邦本来是不配成为神选民的人，今天他们愿意主动的来承认他们是一个臣服神的这一个选民里面的人的时候呢，他甘愿做奴仆，他甘愿来服侍主，他甘愿在大卫逃难的时候，他能忠心一致的要来跟随基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这些对所谓的本来是罪人的该死的人，我们谦卑我们自己，了解我们所得的恩这么大，我们不配做神的儿子，我们只能做仆人。而我们要如何来表示我们的感恩？我们就是对神的这一个儿子耶稣基督，我们要做一个绝对的来跟随。这是要告诉我们的，为什么圣经会记载他在逃难的时候，第二次逃难，这是第二次哦，难道他呢又回复到他当初他是怎么样的谦卑下来？所以这个很特别。第二点就是大卫王他都会以祷告敬拜神来作为他，这是他的第一个特点。你可以发现说他今天他逃难，他跑到了就是来到了橄榄山，在干嘛呢？要去祷告敬拜神，他是以神为中心的。现在要回复到他的敬拜是以神为中心的，这是他的特点。可是我们不能说因为他是以神为中心的祷告敬拜，那么他什么都完全了，而这个我们不要这样讲，我们只能说他至少他回到神的面前，这是他跟扫罗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扫罗被神弃绝，他竟然是拣选那个所谓的交鬼的人，靠那个交鬼的人去招那个死人撒母耳先知上来。但大卫被神弃绝不重用的时候，他反而还是以神为中心来敬拜神，无论他是为了他的孩子来进食7天，然后看到死了以后他就去敬拜神，现在他又在逃难当中，他又是来到山顶来敬拜神。不过我比较有兴趣的就是说，这里的山顶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那么就没有所谓的生命记所谓的那种中央的唯一的敬拜中心，也就是耶路撒冷。这个我们要特别要注意到它的演变，我没有时间再讲这个演变，但中央的这个唯一敬拜在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这种演变，它有它的原因，是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多在各高峰在丘坛上，大家呢本来在敬拜唯一真神，神本来也在各个丘坛的里面让他们能够呢方便来敬拜神，他让利未人祭司分散在这个以色列全地，那么又有逃城让他们可以来敬拜神，得到律法的指示。可是以色列人却不以神这样的给他们能够来容易亲近的这种地方，他变成了一种迦南化的，他拜那个神圣的树，他拜那个丘坛，他拜迦南化的那种神明，那把神变成这样的神明。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说，这里又有一种各种地方的一种敬拜神的地方。 啊，所以大卫就拣选这个地方来敬拜神。没有约柜，继续可以敬拜神。就像我弟兄说的，他不是把约柜当成一种很神秘化的一种色彩才可以来敬拜神，不是一种以约柜一种神秘性的一种力量，他才能够得胜，不是的。最后我要讲的就是，他留下了这个妇儿，啊，妇筛，他目的就要败坏那一个他的好朋友，就是亚西多火的计谋。这点我导师认为说，圣经上用这一个来挽回他以后他的王国的这个重毁，这个当然我们要仔细再往下去看。但是圣经会记载这个，也表示说，如果这样的一种有计谋的户筛，他跟随大卫的功用，现在他不让他，而让他回到这一个耶路撒冷去，做一个伏兵，作为掩目，那这个有他的用意在。你不能够一味的就是在跟在旁边，而没有尽你今天你在你所在的一个责任。我举个例来讲，希望当主耶稣基督他到加拉太地方去赶鬼，那个得到医治的那一个人呢，他想跟耶稣，但耶稣说不要，你就在这个外邦地，你在那边传讲吧。大概这个用意就在这里。我们今天教会不能一直集中在某一点上，那么一个人他在了，大家就跟他啊。如果这个人不在的话，我怎么办呢？好，当说的这一个耶稣的门徒就是这样子，他们会紧跟中心来的跟随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可是他们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他们只来信任这个人，结果呢，这个人不见的时候呢，当他说这个人就要被杀，然后第三天复活的时候，哇，他们完了。所以我们今天的心，我们还是放在神，也就是说，每一个人他对基督是尽忠的，当基督在你的人面前的时候，你应该好好的来尽忠。可是如果这个人不在你面前的话，你更要尽忠，当他不在的时候，你更要凭着信心来爱你的神，来照着神给你的职分好好的去尽，这样的话你才是真正的尽忠。我再讲一遍，基督为什么他在复活以后他不常常在跟他们在一起的，他忽隐忽现，然后最主要的目的就要干嘛呢？就是要来跟他解释律法的本意是什么。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今天每一个人他还是以神的律法的真理做他行事的唯一准则，至于以前带领他的人，今天用另外一个方式来带领他，就是圣灵。圣灵是时来时走，时来时走，让你捉摸不定，但是你还要知道圣灵是怎样的来跟你同在，而圣灵是怎样的不见了。等他在的时候是要来讲解神律律典章，当他不在的时候，他是要告诉你，你要凭着信心，不凭眼见，不再进入到外貌看见的这种迷惑的里面，你才信耶稣复活，你才信神说出的话。这个我要最后的讲的这一点，也等要对付人常常以亚撒龙那种类似的一种外貌可见的唯一的可看见的来跟从他，不可看见的不是唯一的，他们就不在了。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教会的最大的弱点，愿荣耀的神帮助我们，当我们要为生活要恢复到神这样的律例典章的执行的时候，无论是各种方式，无论是各样的时候，我们就要等候神，我们要用神认为最好的一种方式来在各个地方尽你的职责，愿荣耀归神。